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我们在前面的两期里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养育我们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握一些关键的时机，比如我们要创造一些亲子时光的小惊喜，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父亲的爱和我们父亲的幽默感。我们也可以借着带孩子户外活动的机会，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父亲的陪伴，感受到天父创造这个世界的奇妙。那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重要时机。第一个呢，就是去学校参加孩子的重要活动，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握好跟孩子说话的机会。那我们下面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这几期呢都在讲抓住机会，那陈明就想到一个词儿叫做机会教育，就是只有在一路的多陪伴的时候才有机会的。我觉得是就在那个时候抓好那个好的机会，把一个生命的课程或者一个价值观交给孩子的时候，他会终身难忘。
对，
我就想起一个美国的亚马逊的那个创始人哈，他的故事，事情是这样子的，他坐在他外公和外婆的车的后边开车，一路走一路走，然后他外婆呢就吸烟，吸了好多颗，然后呢他脑子又灵哈，从小呢就想一堆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他就对他外婆说，他说外婆，根据这个报道说，抽一根烟它会缩短寿命20分钟，所以呢你一天要抽10根烟的话，那你就会缩短200分钟。他很天真，他没有这个恶意其实，然后呢外婆就放声大哭。就被这个外孙女说的，我这样子好像是在诅咒我。然后他的外公就把那个车子哗停下来，把他叫到车下边，然后就跟他说，孩子，我知道你很聪明，但是善良比聪明更重要。他说这句话他一辈子都记得。在这种场景里边，他外婆哭泣的声音记忆犹新，到现在他都已经退休了。所以他知道了，你说话归说话，但是你说出来的话没有爱，光是讲一个道理，讲一个数学的计算，那是没有用的。
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借着祖父对他说的话，善良比聪明更重要，就让这个孩子记着一辈子。我想呢，在他成立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一定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善良比聪明更重要。那这样的机会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我们今天说，作为父亲母亲，与我们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除了我们前面两期讲的这些机会，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好多学校呢都会邀请父母去参加孩子的运动会呀、音乐会呀、校园开放日啊，还有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等。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上，孩子看到了父亲母亲，他们的眼睛都会放光，他们的脸颊都会微笑。你像我两个孩子，每一个学期都会有一次学校组织年级的音乐会，每次音乐会的时候呢，学校老师都会给我们发邮件，告诉我们音乐会是哪一天，希望我们父母参加，然后我们就会去。等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走上演出台哈，然后陆陆续续孩子演出之前开始走上台上了， 然后每一个孩子眼睛都在左看右看，在找自己的父母。有的孩子一下就找到了，然后你看他的脸上立刻就笑了，然后他会跟自己的父母摆手。而有的孩子东看西看也找不到，特别焦急。父母呢往往就会站起来，然后让孩子看到，哦，爸爸妈妈在这儿呢。然后这些孩子一看到父母，哦，站起来了，他们立刻心就安静下来了，脸上的笑容也露出来了。然后我就透过这样的情景，我就体会到，这孩子真的是希望父母能够出现在自己重要的活动上，或者是自己重要的时刻上。我这几天也看到程敏兄是不是也刚参加完大儿子的毕业典礼？
对，大学毕业了。
那是不是有好多孩子的父母都参加了？
对啊，基本上全都参加，而且还规定一个学生只能有两个位置。
哦，
要么你就带你父母，那如果父母来不了，那就是祖父母也行，留学生，那你带朋友来也行。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孩子看到了父亲母亲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参加自己的重要活动，其实真的是特别的欣慰和开心，他们就感受到了父亲或母亲对他的重视，对他的爱。
反过来说，我们都看到有好多的电影啊，就用这个拍那种伤心的催泪的场景，就是啊，一个父亲从来都不来参加女儿的舞会，或者是音乐会，从来都不来。最后呢，那父亲想通了，终于悄悄地来到了一下，哇，把那个女儿感动的呀，泪流满面，我父亲终于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孩子多么的期盼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来参加，来支持，来庆祝。
是，所以说呢，我们做父亲的真的是要把握住去学校参加孩子重要活动的机会。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机会，就是每天我们要把握住跟孩子说话的机会。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他就是一个小话痨，每天一有机会就跟自己的父亲母亲说话啊，聊天，嘴巴不停。那随着孩子的长大，特别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孩子跟父母话语的沟通会越来越少，有可能这一天里面说话可能就那么寥寥无几的一句两句。那在这样的一个很少的与孩子沟通讲话的机会里面，我们父亲母亲怎么能够说出造就孩子的话，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作为父母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特别是父亲的话，在家里边对儿子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就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我也说过了哈，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弟兄的一个课程里边，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你对你的孩子每天都要说的三句话，第一句话，爸爸爱你，你有机会你就说爸爸爱你，第二句话就是我为你骄傲，第三句话就是我认为你在这方面非常的有恩赐。就是逮着机会就说造就他的话，孩子受造就那个心是幸福满满的。
对，实际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啊也教导我们说话的重要性，还有这个我们要管控好我们的舌头。在箴言书16章24节，圣经就说到，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就是美善的言语能够安慰人心，能够疗愈伤痛。还有箴言书15章1节也说到，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也就是说，柔和的回答能够平息争端，反之则激发怒火。这就让我常常的反思啊，平时我在跟我的两个孩子相处过程中，尽管他们暂时还没到青春期，感觉聊天的时候，为啥孩子就生气了？我们这个时候可能还会说孩子脾气不好，孩子不听从父母的管教。但是当我反思之后，其实多半都是我起初就用我的话语挑起了这个争端。比如说，我孩子放学之后在家里打开电脑要做作业呢，那我都没调查清楚，我直接会跟我孩子说，回到家就把电脑打开了，就知道玩游戏，也不知道学习。想一想，就这样的一句话，我的女儿她也很气愤。爸爸， 我根本没有在玩游戏，我在做作业。你看，这个争端就这么起来了。这样的例子，大家想一想，可能也会发生在你与孩子相处的生活中。我们亲子的很多矛盾，都是因着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没有很好的管住我们的舌头，如何的跟我们的孩子说话。
嗯，
所以说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就是说，作为我们父亲母亲，我们的言语要谨慎，说话要有节制，我们要先听，听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去慢慢的说。所以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作为父母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好好说话。
嗯，圣经也说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对，
看这个圣经专门就是跟父亲说的，知道父亲的影响力有多大。要说话呢，也是用温柔的话来说。我们经常听说有一个词叫做语言暴力啊。
嗯，
你虽然没有打这个孩子，但是你说出来的话，那可是伤孩子的志气。
嗯，
而且有一些父亲会说，哎呀，还是我们老一辈的那些流传下来的东西，说好话鼓励他，他就骄傲了呀。
嗯，
我咋能够说他好呢？我要经常的要点醒他，要提醒他呀，怕他骄傲啊。就是要说，我们以为说不说什么鼓励他的话，他就会变好，其实相反，反而是我们说鼓励他的话，他就会变好。
对，在我们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和孩子说话的每一个机会。我们说造就他的话，实际上这是鼓励孩子，让孩子有志气，让孩子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优点，让孩子在面对一些挫折的事情的时候，自己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前面程敏兄也说了，我们要常常的跟孩子说我爱你啊，特别是在他们人生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父亲常常能跟他们说我爱你，这个真的是能够帮助孩子度过人生艰难的时期。还有就是我以你为荣，我以你骄傲，这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在爸爸的心里是有价值的，我可以能够做得很好，我的爸爸以我为骄傲，让他能够肯定自己在正确的事情上的方向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说你干得很好，你今天很棒，你在这方面很有恩赐，这个能够让孩子更加强化自己身上的优点。大家都可以想一想，你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秒钟就能够说出这么多造就孩子的话，是不是很奇妙？
嗯，
那我们同时也要警醒，我们有没有这么说，我觉得是要常常的反省的地方。
嗯，对，我们今天讲到是这个机会教育哈，这三句话呢，也不是说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的从早到晚就播这三句话出来，我们要逮住最好的机会来说、嗯、啊，比如说我爱你的话啊，诶，我送孩子去学校，他走的时候我就说爸爸爱你。
嗯，
还有时候其实也可以说的，就是比如说孩子犯错了，做了什么错事了哈，你给他指出来，用温柔的话给他指正，你做这个事情让爸爸很失望，我希望你不要做了。
嗯，
但是无论如何，你将来如果还会犯这个错的话，爸爸都会爱你的，但是我不希望你继续犯这个错，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我爱你。
对，
让他知道说无论怎样，就像我们天父一样的，天父都爱我们。
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呢又给大家提供了两个思路，就是说利用参加孩子学校活动的机会，然后把握跟孩子说话的机会，向孩子表达我们的爱。也真的是希望我们的爸爸们也开开我们的脑洞，想一想你跟你孩子在每天相处的过程中有哪些机会我们可以把握得住来表达对孩子的爱。
嗯，
希望我们的父亲母亲们啊，在每一天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过程中，向我们的孩子表达对他的爱，我们的父爱是不缺席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见。
好，下次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 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抓天俯首，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灵修题目是“感谢上帝”。今天是礼拜一。今天灵修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27-28节，经文说道，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每到周末，办公室里总会有人 禁不住高喊：感谢上帝，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又是一次日升日落。人们之所以兴奋，是因为它意味着一周的工作结束了，轻松愉快的周末开始了。然而礼拜五现象并非自古就有，因为经上写道，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守安息日是十诫之一，每个犹太人都知道，此诫命是因为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在第七天歇了一切的功，所以上帝规定人也当如此纪念上帝的创造，享受上帝所赐下的安息。因此犹太人禁止族人在安息日做任何工作，甚至有人做了详细的列表，列出39种定义为工作的行为。他们甚至规定任何违反该条例的人将被处以极刑。然而在一个安息日，和耶稣一起完成了繁重的传道工作后，门徒们边走路边掐了几根麦穗，简单戳去皮后把麦粒儿放进嘴里吃了，这可触犯了39条里的收割一款。拉比们的眼睛揉不得沙子，他们立刻跳起来指责主耶稣纵容门徒干犯犹太的金科玉律。不料主耶稣从容答道，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门徒们在麦穗充饥毫无不妥，眼看对头们仍然不依不饶，他接着说道，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安息日是休息与敬拜的日子，是一周的第一天而非最后一天，同时也是纪念基督复活的日子。新约圣经在多处称每周的第一天为耶和华日，但在世人看来，是否以一天的安息来纪念创造主在太初的奇妙作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周末可以使他们远离工作，自由地支配时间。耶稣宣称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而且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周末不仅是用来纪念创造主的安息，更是纪念圣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自觉地将敬拜与赞美定为周末生活的主旋律。通过周末假期，人们不仅可以从上一周工作的疲乏中恢复过来，还可以为自己的灵性充电，并且为下一周的生活做好准备。当一个人经过周末的安息，力量与灵性都重新处于饱和状态时，他会迫不及待地期待要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因此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喊：感谢上帝，今天是礼拜一。
在你脚前我敬拜，我放下我自己，等候你的心意，快要放弃那瞬间，我看见你双眼，坚定永不改变。在逆光中我的牵挂，在黑暗中我不再彷徨。耶稣基督，你是我的力量，我敬拜你耶稣，在困难中我仰望你，我虽软弱因你刚强，唯有你是我的盼望。我敬拜你耶稣，将我全人都献给你，所有重担交托给你，在你怀里我的安息。 中，我不再彷徨，耶稣基督，你是我的力量，我敬拜你，耶稣，在困难中我仰望你，我虽软弱因你刚强，唯有你是我的盼望，我敬拜你，耶稣，将我全人都献给你，所有重担交托给你，在你怀里我的安息。现在起每个决定，我学会了安静，等候你的带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